五戒相经兼要集注，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，敬人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看着集注第18页。18页的第一行，以二人号。一人名号，翻译的人，丙一的一族，送天竺三藏求那拔摩意。这个宋朝呢，宋这个字，我们看注，第一个注，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宋朝，一为赵宋，一为刘宋，此为刘宋。这里的宋朝呢，指刘宋，济宾国即现在的克什米尔，狮子国为今之斯里兰卡。高僧大德住山，则虎患子息，古时常有此种感应的事迹，如同明朝时莲池大师一同。天竺大唐西域记卷二，天竺之称意义纠纷。天竺这个名称呢，意义奇异的异，议论的议，意义纠纷，意义不同的议论，纠纷就是呢，互相牵连，互相缠绕。天竺的名称，不同的言说，议论，互相牵连缠绕。很多名称啊，很多说法。就云深读，或曰闲斗。旧的说法呢，说天竺呢称作深读，或者叫做闲斗。今从正因，现在呢随从正确的发音，移云印度。是宜称作印度，应当叫做印度了。天竺即是印度。大唐西域记哦，大正藏51册875页中南。印度者唐言曰，这个印度呢，唐朝的语言呢称作月，月亮的月。月有多名，有很多的名称呢，失其一称。这里呢，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名称。言诸群生轮回不息，说诸众生呢，在六道中呢，轮回不息，无名长夜莫有失成，无名长夜莫有失成，莫有。这个莫名其妙的莫，有没有的有，司令总司令的司，早晨的晨，莫有司晨。司主管其事曰司晨，清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没有看到这个主管照明的太阳啊。清晨应该有太阳啊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这个太阳在清晨出现，看不到早晨太阳的光明。白天光明虽然隐没，夜里的蜡烛呢，继续点着。 虽有星光之照，岂如朗月之明？晚上虽然有这个星星啊，星星高挂在天空啊，做照明，但是呢，难道如同朗月？这个白月树的月亮，难道有月亮这么光明吗？岂如朗月之明？因而譬喻如月。因此呢，这个印度呢，譬喻叫做月。良以其土贤圣祭鬼，良以其土贤圣祭鬼，继续的继，鬼则的鬼，良以其土贤圣祭鬼，实在是因为印度国土圣人贤人继承如来法王教化世间的鬼则，继续呢在印度呢示现在人间教化众生，导还欲物，引导的导，凡夫的凡，驾驭的驭，物品的物，导还欲物。这个欲呢，同理物众生，引导凡夫，同理教化众生，如月照临，犹如明月照临，带给世间光明。处在无明长夜的众生，虽然不见太阳，没有看到佛日啊，没有看到佛日，没有见到法王出世，犹然有圣贤示现在世间，犹如明月照临，犹是异故，谓之印度，称为印度。三藏经律论也，此三个别记载圣贤道法，包藏文义，故曰三藏。经权定学，经典呢全是定学。大智度论卷26，定名一心不乱，这个定学的定啊，叫做一心不乱。佛说阿弥陀经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就是定，精权定学。文超说呢，文章说凡夫以信愿感佛，我们现在要练到一心不乱实在不容易。印祖文超说呢，凡夫以信愿感佛，以这个深信发起恳切的愿呢，感召阿弥陀佛来迎接。凡夫以信愿感佛来迎，是以信愿最为要紧。佛祖云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全由持名功夫之深浅。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到达一心不乱啊，有信愿就可以往生了。以上呢说到经权定学，律权戒学，论权会学。律藏呢全是戒学，论藏全是会学，通达三藏，明了三学者， 成为三藏法师。弥陀要解辩门抄说呢，法师者以三藏法而为师故，以三藏教法戒定慧三学为师，故名三藏法师。又深通三藏教化人天故，又者呢，深入通达三藏教化人天众生的缘故，称作三藏法师。通常说呢，以法为师，以法师人，称作法师。这里也三藏法师，以三藏法为师，以三藏法师人，叫做三藏法师。大圣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二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持是经者，受持这部经典，前面应当有读诵思维，令法入心，法意住在心中，然后能受持如说修行，令得相应，当知此人即是法师。经典中说呢，能够受持经典的人就是法师了。以法为师，以法师人，是故受持三藏，以三藏教法为师，以三藏教法来教化世间，名曰三藏法师。求那拔摩，求那拔摩，我们看第二个注，第二个注，求那拔摩梵名，意义为功德楷，为流诵易经僧，北印度济宾国人，20岁出家，并受具足戒，精通经律论三藏，故时人称其为三藏法师。30岁时，济宾王薨，众请师还俗世王位，师辞而不纳，遂隐遁远走狮子国，弘扬佛教。后又至舍婆国爪哇传道。刘宋文帝元嘉元年1424年，师经由海路至广州，见虎视山之形势颇是奇蛇绝山，故将其改称为灵鹫山，并在山中建立禅寺以习禅。山中本多虎患，及至师居于此地之后，则无有其害。元嘉八年至建康，文帝李煜之赐住齐桓寺，未久即于寺中宣讲《法华经》及《十地经》，法集甚盛。此外，师亦从事易经工作，亦有《菩萨善戒经》、《世尊比丘尼结摩法》、《沙弥威仪》、《优婆塞五戒相经》等享年65年。这是简要的列出来，这个易足求那拔摩尊者。我们依照高僧传大概多讲一点了，多讲一点。求那拔摩在梁朝的高僧传卷三，梁高僧传卷三，慧皎法师传，慧皎法师传。求那拔摩是梵语的名称，梵语求那拔摩，此云功德楷，此方呢中华的语言 还为功德楷，本刹利种，原本是刹利的种性呢，刹帝利。印度种性有四种不同，为刹帝利、婆罗门、毗舍、首陀罗。刹利王种最为高贵，国王的种姓啊，国王的种族啊，从杰出天地世界成就以来，这个世界刚刚成立啊，杰出呢，世界天地成就以来呢，相承不绝，转轮圣王，转轮王种啊，相承不绝。唐朝翻为刹利，刹利名为田地主，田地主，因为杰出的众生分割田地，个别有争讼，没有人能够决断是非啊，所以共同就决议立一人为平等主，平等主他处事很公平啊，为大家来评断谁对谁错啊，为平等主，善护人民，赏善罚恶，各共减割耕米供给他。当时候的众生呢，个别呢减割一些耕米呢，供给这个田主，供给他，请他做田主了。这时候开始有民主的名称，时有民主之名，称之为王，称之叫做王，叫做王，王种，以法取诸，故名刹利王种，以如法来取这个诸金啊，这个诸的田诸，所以叫做刹利王种。详细的情况呢，可以这个见这个释迦谱，释迦谱卷一，引很多经文。本刹利种累世为王，自在寂宾果。求那跋摩尊者呢，累世做国王，治理呢寂宾国。他的祖父喝离跋陀，此言狮子贤，化名叫做喝离跋陀了，始皇还为狮子贤，以刚直被袭，迁徙的袭，以刚直被袭，袭人就迁移了。他的祖父因为刚强正直被迁移，等于呢被驱出国境啊，被迁移到他方去。父生且安然，他的父亲唤你叫做生且安然，此言重袭，因前引三者，因此呢前引三者，这个前呢隐藏不露，隐藏起来不露现啊，不露现身份。其父，他的父亲呢，因为祖父啊被迁徙了啊，因此呢潜藏隐居在山泽中。跋摩年十四便击剑俊达，俊呢这个英俊的俊啊，俊才智胜过常人，达明达士离。跋摩年14岁的时候，就能随着机会，跋摩年14便击剑俊达，就能随着机会遇到的机缘，所见之事才智胜人，明白通达事理，深有远度，深有远度，远近的远，度数的度， 这个度救济。14岁的时候就深深有远大救济众生的心，他就有慈悲心了。仁爱泛博，广泛的泛，仁爱泛博，泛呢是宽博了，宽博，仁慈爱护有情的胸量，宽广博大，仁爱宽博，从得勿善，务必的务，从得勿善，务呢专利，从上道德，专利作善，利修善事。其母常须野肉，令拔魔半之。常曾经，品尝的常啊，曾经，他的母亲曾经需要野生动物的肉，想要吃肉了，想要吃众生的肉，使令拔魔呢去办理，你去呢准备肉，准备肉。拔魔起曰，其陈述了，拔魔求让拔魔尊者小时候14岁的时候呢，就将心中所思念的，心中所想的，所思念的呢陈述出来，说给母亲听了。拔魔起曰，说给母亲听，说呢，有命之类莫不贪生，妖比之命非人人宜，有命之类莫不贪生，妖比之命，夭折的夭，彼此的彼，妖比之命非人人宜，仁慈的人，一个人两个人的人，非人人宜。说呢，有命之类，一切有命之类，没有不贪生怕死啊，莫不贪生，无不爱寿命啊，大家呢都爱惜自己的寿命啊，有命之类莫不贪生，夭比之命非人人宜。这个夭，夭者夭亡，短命死了，夭亡他的生命，让他短命死了，就不是有仁德的仁义，就是没有仁慈的心了、非仁人矣。母怒曰，母亲听到了很生气啊。母怒曰，赦令得罪，无当待汝。跟我们这个平常人一样的、听到这句话呢很生气啊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这个顺境生爱啊，逆境就生嗔啊。母亲听到儿子啊仁慈心中发出的忠言，劝谏自己啊，不免呢也是违逆耳根啊。这个儿子啊，违逆母亲啊，就发怒了，很生气的说了：“假设使令得到罪业，有杀生之罪，我当代替你，我当代替你呀、啊。”说完之后呢，就过去了。拔魔他日主游，勿教其子，教。由上往下灌了，拔魔在他日用火煮油，在煮这个油，油的温度呢很高很热了，悟心不小心呢浇到他的手指头，被高温的油淋到了，很痛啊，被油烫到是很痛的。因为母曰，待儿忍痛，为就是呢告诉了，因此呢就禀告母亲说呢，母亲呢待儿忍痛啊， 请母亲代替儿子忍受痛苦啊，我很痛啊。母曰：痛在如身，无何能代？母亲说呢，痛在你的身体啊，我怎么能代替啊？拔摩曰：眼前之苦尚不能代，况三途也。求让拔摩尊者呢，就回报母亲说呢，说眼前的苦尚且不能代替，何况未来三途恶道的苦呢？讲得很有道理啊，很有智慧啊，他这样开小母亲啊。母乃悔悟，终身断烧。母亲听了触动内心，乃能后悔觉悟，明白了以前邪见错误，了知呢众生被杀的痛苦，以及自作自受的道理。自作自受啊，没有人能够替代啊。所以呢，终身断绝杀生。小的时候呢，就能这样的小悟母亲了。至年二十，出家受具足戒，洞明九部，洞达明了九部经。洞就是通了，洞达明了九部经。佛经的内容呢，分类有九种，《大波涅盘经》卷三说呢：能狮子吼，广说妙法，为修多罗第一种，其业第二种，受记第三种，伽陀第四，优陀那第五，依地木多伽第六，舌陀伽第七，毗佛略第八，阿伏陀达摩第九。以如是等九部经典为他广说，这是九部经第五卷，卷五哈。半字者为九部经，说半字啊，说半字，所谓的九部经，何谓半字？如彼长者教半字矣，如同彼长者啊，教导半个字以后，次为演说毗伽罗论。毗伽罗论，佛言：我今一耳为诸弟子说于半字九部经矣。为诸声闻弟子呢，宣说半字九部经典以后呢，次为广说毗伽罗论。什么是毗伽罗论呢？所谓如来常存不变，如来不是灭度啊，如来常住啊，无有变异啊，所谓如来常存不变。所以呢，半字说明是九部经。卷七，如来先说九部法印，过九部经有方等点，方等就是大圣了。过了九部经以后呢，有大圣方等经典，也就是小圣经中唯有九部之意，通含小圣经律论三藏。拔摩洞明九部经等于通达小圣经律论三藏。博小四涵，博学多闻啊，广博通晓四阿含经，诵经百余万言。那诵经啊，一百多万句啊，或者一百多万字，诵经百余万言， 深达律平，深深了达律平，就是律藏啊。妙入禅要，巧妙的能契入禅定要旨，有这个妙慧。时人号曰三藏法师，至年三十，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呢，济宾王薨，这个薨呢就是梦啊，底下那个系哦去掉，加一个死字，薨。封建时代，诸佛死，诸侯啊死了，称作薨。到三十岁呢，济宾国王死了，绝无少嗣，绝无少嗣，少接续，嗣呢也是继续的意思。父王死了，王位就断绝了，没有人继承，没有人可以继承王位。众贤议曰，朝中大众呢都议论说呢，说拔摩第四支引，第四支引，这个引呢这个银齁，这个不好说齁，一画好，然后底下呢左边是一撇一个凹一个月，一撇凹一个月，然后呢这个姓杂的杂齁，右边这一个这样上去，左边木字旁去掉，这样上去。拔摩第四之印之印啊，第四之印，第呢古代称国家的元首曰皇或者帝，印呢这个印呢是子孙相承续的意思，子孙相承续的意思。印拔摩是皇帝家世的后代子孙啊，又才名得众，才能力，名呢通晓，又者他才能明晓，德高望重啊，可请命还俗以绍国位，可以请他呢使令还俗啊，来绍祭国王的尊位啊，群臣数百再三顾情，拔摩不纳，坚固的顾了，再三顾情，顾就坚持的意思。群臣众多的文武大臣啊，数百位啊，有数百位再三的坚持邀请，拔摩呢不接纳，不接受，乃孤行山也，遁迹人世。孤之一个人，很孤独啊，一个人啊，独行于山也，在人世间呢，隐遁行迹，到山野里面去修行了。后到狮子国弘教，后来呢，到了狮子国呢，弘扬如来教法。世真之众，贤位已得出果，认识的是真假的真，世真之众，贤位已得出果，都认为他呢已经证得出果了，去脱还仪行感悟，他外在的威仪形貌能感动众生，威仪很好，仪行感悟，见者发心，见到的人呢、啊，都花心了、啊，学佛，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后至舍婆国，后来呢，到了舍婆国这个地方，初未至一日，最初 还没有到十婆国的前一天，十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挥钵入国。十婆国王的母亲啊，他晚上呢做梦啊，见到一个道士啊挥钵入国。这个钵呢，左边是舟，舟船的舟，右边是一个白，黑白的白，钵。这个钵呢，航海的大船。夜间呢，梦见一位道士坐飞船进入蛇婆国，挥钵入国。明旦，明天呢的清晨呢，太阳出来的时候呢，果然是拔摩来至，果然呢是求那拔摩尊者呢来到了，来到我们这个国家了。王母竟已胜离。国王的母亲呢，因为之前呢前天做一个梦啊，所以他呢很恭敬，以圣人之礼来接待他。国王的母亲哦，以圣人之礼来接待他，重受五戒，从求那拔摩尊者呢来求受五戒。母因劝王曰，做母亲的人呢、啊，因此就劝勉这个，蛇婆国的国王说呢，说宿世因缘得为母子啊，过去宿世所结的善业因缘，今世啊可以投生为人，有尊贵的地位，成为母子啊，他做国王啊。啊，他是国王的母亲啊，有尊贵的地位啊，成为母子。国王及王母，我已受戒而如不信，恐后生之因永绝金国。我呢已经受持五戒了啊，随佛修行啊，皈依三宝了啊，而你啊不相信，你不信三宝，你不相信佛法，恐怕后生之因永绝金国，恐怕后生啊未来世的因缘永远断绝，现在善好的果报啊，以后恐怕就没有了啊。王破以母赐及奉命受戒，蛇婆国王因为母亲的教赐啊，就奉命受戒啊等等，在蛇婆国传授道法，乃至一国整个国家的臣民呢，都从求那拔摩尊者呢求受五戒，以佛法教化世间，明问明闻遐迩啊，明闻遐迩远近皆知，很有名啊。十经师明德沙门，当时候经师，中华古代呢中央政府的所在地，这个国都叫做经师啊。京城的明德沙门、会官啊、会冲等，以元嘉元年九月面起文帝，在刘宋文帝元嘉元年的九月呢，当面起白宋文帝，祈求呢迎请拔摩尊者。文帝呢就派遣沙门、法常、道冲等往彼祈请，并致书信给拔摩及蛇婆国王，必定希望呢能够固临宋朝的国境啊，流行圣道教法。拔摩尊者呢，因为圣人的教法呢，是宜应当广为流传，不畏游化四方呢，不害怕呢这个游化四方，这个不但劳苦啊， 不怕劳苦呢，游化四方。先前呢，已经随着商人想要到一个小的国家去，预置一小国，汇直变风。但是呢，他坐的船呢、啊，遇到这个风啊，方便的风啊，汇直变风，遇到顺风了。于是呢，这个船呢、啊、就被吹到了广州，被吹到广州去。诗，这就是这个脊柱里面讲的呢，诗经由海路至广州。其实呢，拔摩尊者呢是要前往一个小的国家，但是这个船呢被这个风啊吹啊吹到广州来了。故其遗文云，所以在拔摩尊者他临终前遗留的寄送之文呢，说夜行风所飘，随缘之诵境。被夜行风所飘啊，随缘到了宋朝的国境，随力兴隆佛法，随夜风而来啊，就到了宋朝。文帝之拔摩已至南海，赐令州郡行政区域的官员呢，资助带领他下京都。路途呢，经过始兴这个地方。始兴有虎视山呢、啊。始兴这个地方有虎视山，移行耸孤，峰岭高绝，拔摩畏其。拔摩尊者认为他呢，仿佛大概呢、啊，大概相似，好像是这个奇蛇绝山呢、啊，乃改名灵鹫山，改名灵鹫山，在山寺之外，别立禅寺，另外呢，建立坐禅的房室。禅寺离开寺庙呢，有数里，好几里啊，磬声不闻。我们打磬的时候，敲磬的时候听不到。每至鸣锤，每每到了吃饭了、啊，打板了、啊，鸣锤。说到这个打板呢，打板之后呢，打板的时候呢，这个拔摩尊者就到了。我们早上啊，早斋打板呢、啊，这个打得太短了、啊。今天早斋啊，打板太短了，要长打，打长一点呢、啊。每至鸣锤打板的时候呢，拔摩就到了。或者冒雨不沾，在下雨他来的时候呢，他身体没有湿啊，没有淋到雨啊，冒雨不沾。或履泥不污，他走在这个泥地啊，走过泥地那个污泥的地上啊，不污足啊，脚没有受到这个污泥所染了、啊，或者履泥不污，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加敬。当时候的道俗恶众啊，看到这种情况呢，没有不肃然加敬的。此山本多虎灾，原本呢有很多呢虎患之灾啊，老虎出入啊，会吃人啊。自拔摩居之，自从拔摩尊者呢来此居住以后呢，昼行夜亡，白天呢夜晚呢，在此这个往来，在这个山中往来呢，或时执虎以杖，或者有时候呢遇到老虎了，用这个杖，棍杖或者席杖呢，按住这个老虎的头啊。弄之而去，按一下就将他回去了。于是呢，上山往来无有阻碍，老虎呢就不会来阻碍了。元嘉八年正月到达建业， 文帝引荐呢，劳问殷勤。文帝呢，宋文帝呢，引荐他呢，劳问殷勤呢，乃赐住齐桓氏，确定他呢住在这个齐桓氏，功绩很浓厚。不久呢，于是在这个寺庙呢开讲《法华经》《十地经》，法席非常的殊胜。后来齐桓氏议会请拔摩尊者呢译出《菩萨善戒经》《四分律的结摩》《耶婆塞五戒相经》等。享年呢春秋65岁。魏宗之前呢预造遗文，预先呢造这个遗文，记诵有36行，自说因缘云，自己说这个因缘呢已经证得二果，已证二果，是二果的圣人。以上呢就是根据高僧传，也是很简略啦，高僧传很长很多，就是简略的说而已。第四页，第十九页呢，十九页的倒数第五行，丙二的煎药族，讲到煎药族，名沙门秩序煎药，名标出朝代，明朝末年。沙门著维摩经曰，著维摩经造曰，深造大师说呢，沙门出家之都名也，说沙门呢是出家的总名呢，出家人都称为沙门，印度啊出家人皆称沙门。十曰，罗什三藏大师说呢，佛法即外道，泛称出家者皆名沙门。42章经节，佛大师解释，泛于沙门此番勤习，为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也。勤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了，其面贪嗔痴三毒烦恼，称作沙门。秩序偶主了，就是偶主住，我们先看住呢，秩序明代生吴县江苏啊木渎人，俗姓中，名纪明，字偶义，号八部道人，少习儒学，以未道为执事，曾撰辟佛论数十篇。17岁时因读莲池大师之自知录及竹窗随笔，始悟己非，取所著辟佛论焚毁。20岁时诵地藏本愿经，发出世之志。24岁从憨山弟子学龄剃度，改名秩序。夏秋之间于云栖寺听讲唯识论，以与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，后问之，得性相两宗不许合会之答，师犹不解其意，遂往径山坐禅，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无冲突。26岁受菩萨戒，一年遍阅律藏，偶离病将为，乃专意求生净土。30岁时依道友雪航之情，于 龙居士讲律，后至金陵，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，至此决意弘律。32岁，欲著《幻网经》，作世鸠于佛前，免得天台宗之鸠，乃降就天台教理。一年，入浙江孝丰灵峰寺，其后立住九华、温陵、石城、勉溪，还没有查，我们下次再查一下。新安等地弘扬台教，注释经论，年56，于灵峰卧病，选西斋净土诗，自赞补九部之书，名为净土十要。病愈后撰著月藏之经、华海观览二书，十月病再发，口授遗嘱，并至求生净土记。清顺治12年1月，忽坐神床，举手向西四极，世寿57，法纳34。这里也是很简要哈，很简要的介绍佛祖。秩序是偶主的法名，在《偶义大师全集》第16册，灵峰偶义大师自传，灵峰偶义大师自传，从所居的灵峰山而曰灵峰。偶主当时候呢，住在别天目灵峰山，叫做灵峰，宗十二部经，自成名句文身，叫做宗论，灵峰宗论，灵峰偶遇大师自传全集第16册，又名八部道人传，八部道人传。我们依这个佛祖全集里面的文哈，直接顺着来说了，顺着来说，佛祖自称八不道人，小注取中论八部，梵王八部之职，八不道人是采取中论以及梵网经八部的意义，宗旨它的要旨。中论卷一，观因缘品，龙树菩萨照，问曰：何故照此论？答曰：有人言，万物从大自在天生。龙树菩萨造论的时候就发问了，说为什么缘故要造这一部论呢？有人言，当时候啊，印度的邪见外道啊，有96种种种说法。有人说了，这个邪见外道说呢，说万物天地万物啊，从大自在天生啊，是大自在天创造的。有人说从微丑天生的，有言又有人说呢，从和合生的了，从和合生的了，也有人说呢，从自然生的了，那自然就有的啊，自然有的啊。有人说呢，从微尘升起的了，这个微尘升起的，有如是等荒谬错误的言论， 很多很多啊，总有谬论一大堆啊。所以呢，堕在无因、邪因、断见、常见等等的邪见中，堕在种种说我所不知正法呀，都不知正法。佛欲断除如是诸多的邪见，使令了知佛法的缘故，先在声闻法中呢说十二因缘。先说十二因缘：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又被苦恼。又为已经熏习修行，有大心，他有大菩提心，堪可纳受圣真法义之人，以大圣法说因缘相，说因缘法的相貌啊。什么是因缘法？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毕竟空，无所有。说这个大圣因缘相，佛灭度后，后五百岁，在相法中呢，人根转顿，身着诸法，寻求十二因缘决定之相呢，不知佛意。他从这个十二因缘找这个因缘相啊，找这个十二因缘决定之相，不知佛意啊，但着文字，只是呢执着在文字上啊，听闻大圣法中说，他听闻到大圣佛法中说呢，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听到这个法呢，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不知何因缘故空，不知道呢是什么因缘所以空啊，不知何因缘故空，就升起疑见，内心就怀疑了啊，升起疑见。若假若呢，假若都是毕竟空，云何来分别？怎么来分别有善有恶，有罪有福，有因果报应等等，这些要怎么来分别啊？都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嘛，那怎么来分别善恶罪福报应等？如此啊，则无四谛第一谛，就没有世俗谛啊，也没有第一谛啊，只取空相，只取这个毕竟空相，而生起贪着，贪着做这个断灭空啊，断灭空，于毕竟空中生起种种的过失，龙树菩萨呢，为如是等人故，照此中论，照这个中论呢、啊。说呢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。这是中论的文啊。最后一句呢，不来亦不出。以此八部，总破一切法，善灭诸戏论，善于灭除呢种种的戏论呢、啊。无意义的言说、啊、这是中论的八部。梵网经八部，我们半夜半夜诵戒啊，我们都很熟啊，附在下卷的寄诵，应当静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 应当尽观察诸法真实相。大智度论呢，卷九十说，诸法实相即是性空啊。诸法真实相就是自性空，自性空就是诸法真实相。这里就是所说的这个八部中道啊，八部中道，不生也不灭啊，不是恒常也不断灭，也不断绝，不常或不断，不异也不异，不来也不去，这是八部中道，远离生灭常断一异来去二边，处于中道。一切细论二，悉从事出灭。所有的细论啊，无意的谈多，无意的谈论啊，无意的言说啊，都从这里灭除。一切细论二，悉从事出灭。龙树菩萨造这个中论呢，善灭诸细论，总破一切法，善灭诸细论。一切细论二，悉从事出灭，都在八部，在八世当中呢灭除。八部呢，就是中道第一地，诸法真实相。八部呢，是采取中论梵网经八部的义旨，名曰八不道人传。八不道人，修八不中道之人，正旦之义名也。正旦之义名，放义的义，人民的民，正旦之义名也。这是这个佛祖自传里面的文啊，正旦之义名也。玄应音译卷释说，正旦或名真丹，并非正因呢，因言支那，这个支那始于汉国，此王藩为汉国，这是汉地的汉民族，大汉王国就是震旦，震旦之异名也。异名论语呢，论语中有这个举异名，举出的举了，举异名，这个异名就是隐居的人了，隐居的人。八不道人是震旦汉民族呢，在明朝末年隐居的人。古者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道人既猝然不敢。说古者有儒了，古者有儒，儒家的儒，古者有儒，儒孔子的学说，发扬道德仁义，建立完善的人格。我们怎么做人呢？学习论语啊，所以是学习这个儒家的思想啊，发扬道德仁义，古圣先贤一贯的道统，然后建立完善的人格。古者有儒，古德呢，古德修道之人有儒家的教育思想，他们在家的时候呢就学过儒家的思想啊，就学习这个儒家的教育啊，所以他们做人呢、啊，这个都非常的好，人格呢都很完美，本身呢就有很好的修养，这是古德啊。古德修道之人有儒家的教育思想。出家以前呢，就将做人处事的道理呢都学好了，那做人没有问题了。 为人处事的道理都学好了，而且呢身体力行，古者有儒，他有儒家的思想教育，有禅，他也有禅哦，能够坐禅习定，有禅定的功夫，他能够入于四禅八定，有律，有律。出家，等到他出家以后呢，受了比丘具足戒，前面呢，他有儒家的思想啊，教育啊，他能够身体力行。出家受了比丘具足戒啊，他能够规规矩矩，奉行佛制，五下以前专精戒律，不马虎啊，不随便啊，不是我们现代的人啊，根气非常的好，很规矩啊。佛陀怎么说就怎么奉行，有律啊，他能够遵循佛制，五下以前很规矩很老实的学戒持戒，专精戒律，只持着戒本轻戒重戒平等心来守护，不做诸恶，坐持的结魔法，随机结魔，半月半月说戒，每年解下安居，解下自知等等，众善奉行都能够做啊，有戒律的根本基础，有教，五下以后听学教理，学习教理啊，有戒律基础之后呢，学习教理，渐渐的能够解悟佛陀所说的真理，明白理性，不废世修，明白理性啊，不废除呢事项上的修持，对这个戒法很重视啊，世修，明白理性，不废世修，以戒导行，以这个明白教理呢引导修行，解如目，行如主，这个解呢如同眼睛啊，看得很清楚啊，要怎么走啊他知道，又能够身体力行，好像脚一样啊，我们要走到这个地方啊，脚啊能够好好的走，行如主，走正确的路，走正当的道路，修行的道路，解行并进，明白教理，实行修因正果这件事情。怎么修因呢？从戒律开始啊，戒律就是修因啊，明白修因正果，实行修因正果这件事。他有教理啊，古者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道人即猝然不敢，道人即猝然不敢，这个猝然上面一个就，成就的就，底下一个足，两足中的足，道人即猝然不敢，这个猝然呢就是恭敬貌啊，恭敬貌，恭敬的样子啦。道人既恭敬古德，不敢说自己呢，不敢说自己呢跟古人一样啊，有儒有禅有律有教啊。假如说呢，道人你跟古德一样啊，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道人啊很恭敬的相貌说了，不敢当不敢当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就有四个不啊，道人即猝然不敢，很谦虚啊，佛祖很谦虚啊，猝然不敢， 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道人又忽然不懈，故名八部也。现在的人呢，当时候明朝呢，明朝末年的时候呢，也是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道人又忽然不懈。这个忽呢，舍利弗的弗，舍利弗的弗，右边一个色，美色的色，色受想行识的色，色法的色呢，忽忽然，忽然两个字呢，是神情不悦貌，神情不喜悦的相貌啊，神情不悦貌。动词呢是怒的意思啊，动词是怒的意思，生气而面色改变的样子，不屑，不屑了，不屑。这个屑呢，失落的失，失落的失，底下一个孝，不孝子，不孝子孙的孝，这个消了，哦，这个削铅笔的削呢，左边，左边，右边这个割去掉，左边，不屑，不屑呢，因轻视而不予理会，看他这个样子，不理会他的，因轻视而不予理会。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，现代的人，现在明代的人呢，也有儒家孔子的学说，也有学禅，也有学戒律，又有学教理，也都有，只是呢大大不如古人，跟古人比起来呢又差一大截了吧。感叹啊，感叹法门之衰微，感叹佛法衰微啊，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。所以啊，道人又忽然神情不悦，内心不欢喜，不屑理会啊，不屑理会现代有名无实的儒禅律教，所以叫做呢八不道人也。在撤离我们啊，撤离我们啊，佛祖在撤离我们，他努力啊，俗姓宗，名记名，俗家的姓叫做宗啊，名字叫记名，又名声，声声音的声，字正之，正之，先是汴梁人，汴梁人，祖先世代呢是汴梁的人，河南省开封县的人，汴梁就是河南省开封县，始祖南渡，居古木渎，始祖，佛祖呢？他第一代的祖先呢，最初第一代的祖先呢，往南方越渡，往这南方迁移啊，居住在古吴木渎，古代的吴国，吴国木渎这个地方，母亲金氏，姓金啊，母亲金氏，以护其重功，因为父亲呢其重功，持白衣大悲咒十二年，持白衣大悲咒十二年，观世音菩萨视线的形象呢，常着白衣。我们在斋堂后面呢、啊，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骑着龙啊，脚踏着龙啊，穿白衣，哦，穿白衣。常着白衣，在白莲花中，白莲花中，或者呢踩着龙， 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就是踩着龙了，骑着龙，踩着龙。救菩萨所披的法服称为白衣，白表显纯净的菩提心，安住此菩提心即是白净住处。此菩提心从佛境界而生，常住于此，能生诸佛，名为白衣观世音菩萨。安住在菩提心呢，因为护亲其众功呢，持诵白衣观世音菩萨大悲咒12年，才梦见了大事众子而生呢。我们下一次齁，下一次呢，佛祖的这个文里面呢，也讲到这个莲池大师的自知路。这个自知路呢，很好哦，很好。佛祖看这个自知路呢，他就能够觉醒啊，觉醒啊，不谤佛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自知路。下一次齁，有这个莲池大师全集的人呢，就带着莲池大师全集第4册。第四册有自知路，这个很好，很好，对我们持戒断恶修善呢很有帮助，对我们的道业呢道心都有很有帮助、哦、所以我们现在是会讲到这个自知路，有的法师呢就带上来，我们就回向。